第六章，我们如何得胜？得胜不是一蹴而就的，得胜是一种生活方式。得胜就像是军队的训练，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军人就会放下自己的思想，立即进入备战状态。这与他们日常的危机训练是分不开的。一个普通的人在危机时刻的反应就没有这样的从容。因此，你们也应该将这种危机意识植入脑中。你们必须抱定危急时刻必胜的属灵信念。在危急时刻，你们要立即想到耶稣的宝血有拯救的功效。要按着神爱的原则行事为人，进入属灵的征战。用我们的见证，放胆讲述神的道，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认为，因为我们在危急时刻不知道如何运用神的原则，以至于很多人不能选择过得胜的生活。得胜是一个积极的生活方式，它要求人选择离弃世界和世界的生活方式，以神为自己的唯一指引。得胜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三个重要的生活原则：明白真理，羔羊宝血的功效，节制，不爱自己，单爱神，靠神道的大能站立，神子民的见证。这是得胜的全过程，需要一定时间完成。我们继续分享得胜的道路时，这是最好的总结。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启示录12:11。这是得胜道路的总纲。为了便于你们记忆，我称这条道路为三大步骤。羔羊的血，在这里讲的是要晓得耶稣宝血立约的功效，这是神十字架的大作为。神既做工，就给我们带来恩典。按照他的作为，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应该把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大功继续不断地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应该思想，在基督里，我们有何等的指望。你们不应该每天只读10分钟的圣经，就盼望神给你莫大的神迹。相反，你们应该日夜思想神的话语。有的人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么我告诉你，你没有把得胜当成你生命的第一选择。很多基督徒把读经祷告当成了一种形式。读箴言书2:3-6-7-8会告诉你，当寻求智慧，寻求主的道，如同寻找金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或做红宝石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箴言书8:11。不爱自己，单爱神，这个原则要求你们每天背上自己的十字架。宝血的契约要求你们顺服耶稣，和耶稣在灵里有美好的团契。同时，你们要经过至圣所，我们下一章要讲，进入神的同在。你们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老我会逐渐消亡，在你们里面，神的性情会不断增加。当你们每天背着十字架行走的时候，你们会抵抗所有不属神的事情，你们就会实现神最高的旨意。在爱里行事为人，你的见证基于神道的大能。你们必须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心里思想的，口里就会自然地流露出来。口中发出神的话语，能够战胜你属灵的敌人，大声宣告神的话语，同时能够给你带来平安，祝福你的思想、身体和你的灵魂。在你们经历火一般的试炼时，神的话语可以使你们安然度过。以弗所书也给我们列出这三大原则。做，以弗所书2:2讲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耶稣十字架和他复活的大功拯救了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与耶稣同坐，他又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2:6。行走，我们明白了我们在耶稣里面的新身份，知道神对我们的爱以后，我们就能够选择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以弗所书4:1。 任何企图靠律法主义或者个人行为保持正确生活的人，都必然失去他们和主之间的正确关系。但是晓得他的应许，知道他的救恩、他的恩典和他的救赎，就会帮助我们活出他的生命。站立，撒旦总是希望阻挠你实践出神在你身上的计划。但是如果你会宣告神的道，神的道就会抵挡魔鬼。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6:11。作为一个得胜者，你应该有这样的宣告：我之所以是一个得胜者，是因为我的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已经得胜。我知道靠着他十字架的大能，在他的里面，我已经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在所有的仇敌面前，他已经使我成为了一个得胜者。我要每天背起我的十字架，放弃老我，靠着主的恩典，每天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将圣经的话语藏在我的心里。我要这样宣告：我的得胜靠的是羔羊的宝血和我的见证。在主里面，我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源于启示录12:11。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知识，并且在主里有节制，他的十字架就会和我们的十字架联合，我们就能真正的与神相合。耶稣的宝血在我们的生命里就会发出功效。我们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我们的见证，就是说要见证神的道，再见证他十字架上的救赎和宝血的功效，我们就会成为得胜者。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1-32。这节经文正如启示录12:11告诉我们的一样，我们得自由的途径是通过认识真理，并且遵守神的道。信心和信仰这两个词都暗示了对真理的认知和对真理的执行。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神已经做成的功，我们同时也要知道神希望我们怎样做。我们需要见证圣经中神对我们应许的真实。我们如果能够对以上的问题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宝血的契约就会快速地在我们身上起到功效。在这里，我想强调几件事情。我们以上提到的三种元素都是我们得胜的重要元素，但是其中羔羊的宝血是至高的、最为重要的元素。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是宝血契约中最为重要的。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耶稣的价值，认识不到耶稣对我们的爱，认识不到他的恩典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就算我们每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为主做见证，也是没有用的。耶稣，创造宇宙万物之主，现在在邀请你和他一起建造新耶路撒冷。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启示录21:6-7。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启示录21:10。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种宝石装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透明的玻璃。启示录21:18-21。所有这些宝石都是从哪里来的？宝石来自于普通自然的材料，就是那些经历了烈火焚烧、压榨，在地底下埋藏过很长时间的物资。宝石的元素是垃圾， 是你生活里面的垃圾，还有我生活里面的垃圾。你们注意，我讲的是经过烈火的焚烧、压榨、被长时间埋在地下的元素。得胜是痛苦的经历，得胜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你已经决定和神一起得胜，你要预备好经历伤害，要预备好经历疑惑，预备好竭尽全力和主走相同的道路，预备好停止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而去利用他人，预备好停止从你肉体血气来的欲望，预备好放弃你的狡诈和诡计，预备好接受耶稣的带领，预备好在困难中敬拜神，要渴望神改变你的性情，渴望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成全，渴望与神同工，领受永恒的生命。神的启示比你的想法更加奇妙。我要从不同的观点给你们分享启示录上面的信息。我要用神给我个人的启示来和你们一起分享我在启示录中的看见。神通过启示录带领了我今天的生活和侍奉，告诉我在得胜的过程中，这个属灵的世界将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不是我的神学，应该说这里面更多的是我的见证和我个人的属灵经历。 Mark Rutland 博士，全球仆人和东南大学 Global Servants and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的校长说，启示录就好像是希伯来人的一个歌剧，而不是一部神学著作，因为它里面充满了美丽的音乐和奇妙的诗篇。我不是说启示录里面的信息不是关于未来的世界历史的信息，而是说它不仅包括了将来的世界，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现今的世界。它的信息同样适合你我现在的环境。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讲过，启示录始于冲突，结束的时候却充满各样的宝石。那么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约翰被囚禁在伯摩岛上，承受着苦难。他曾经和主一同侍奉，他是耶稣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耶稣在十字架上将他世上的母亲托付给约翰照顾。耶稣复活以后，约翰和他一起生活了很多天。早期教会时代，五旬节圣灵浇灌以后，约翰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作为教会的长老，约翰写了书信，劝勉人们领受神的爱，和耶稣和好。想象一下约翰现在的感受，他现在被囚禁在荒无人烟的伯摩岛上，他每天要从山上采石，然后运到山下。这时候他可能会想，耶稣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彼得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雅各被砍了头，教会遭到了逼迫，像个屠宰场，一切都不顺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也和约翰有同样的感觉？接下来突然在一个主日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砰！约翰看到一个全新的耶稣，和他以前见到的完全不一样。耶稣的身体如同着火，脸上充满大能。于是约翰伏败在地，如同死了一样。启示录一章九到十八节，你们自己读一下。耶稣不仅给约翰解释了他面临的挣扎和教会里面的冲突，并且他让约翰将自己看到的写下来，记在启示录里面，这样使你我在经历患难的时候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耶稣想让我们知道，他不是抛弃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了孤儿，他是为了让我们通过苦难的经历，将我们的苦难转化为神祝福的宝石。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就向约翰显明了，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将来审判世界的那一位。耶稣还向约翰显明约翰是谁，向我们显明我们的身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王子，我们是神高抹的祭司，我们将来要和他一同掌权，我们是罪人认识上帝的桥梁。接下来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耶稣告诉他的众教会要成为圣洁，准备自己为主征战，过得胜的生活， 士兵靠着一支生锈的步枪和一个到处是洞的头盔是没有办法打赢战争的。我们将在第九章仔细讨论这些细节。在启示录第四章，约翰看到天上敞开了一扇门，他听到有声音说，到我这里来。我们需要以耶稣的心为心，这样我们就能按照他的观点看待我们身边的环境。约翰注意到他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审判庭，他看到神是审判官，他看到大宝座，他看到了立约的彩虹。启示录第四章的大宝座指的是公审判官坐的特别座位，神现在坐在他的宝座上，有很多的证据告诉我们神是将来的审判。有的人会说，启示录、审判都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可能是这样，但是它也适合现在。我们有权利现在就将神的国度设立在地上，我个人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审判。启示录第五章，约翰看到神右手中拿的书卷，这个书卷中记载了整个人类当受到的诅咒，其中也包括你和我。撒迦利亚书五章三节，耶稣展开书卷，每次都有一印来证明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和诅咒付上了代价，他是唯一配得敞开这书卷的人。约翰忍不住就哭了起来，因为他认为没有人配得敞开这个书卷。然后约翰听到一首歌，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五章九十节。每一卷书都被打开，审判开始了。对神来说，审判有两个方面，对于那些向神委身、顺服神、过得胜生活的人，审判是一件好事，因为审判意味着撒旦被判有罪，我们被判无罪，我们被无罪释放。审判是为了让我们得拯救，让敌人进入硫磺火湖。我不能完全解释启示录六到十八章的大灾难和里面的各样的苦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代表了神的审判，代表了神要赐给我们自由。问题是，我们很多人感受到了审判，我们感觉好像神根本不顾念我们，我们感觉我们常常受到伤害。但是我告诉你们结局，结局就是我们在所有的患难中得蒙上帝的拯救。我们需要以神的观点来看待我们所处的环境。记住，当这所有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你们感受到的只是他们的可能性，但是耶稣手里掌握着书卷，他在处理你们的诅咒，他要打破你们的诅咒，也要打破你们的刑罚。记住我们宝血契约的元素，其中有三个重要的条款，我们需要记清楚。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这里有我们要注意的三个重要条款：主的十字架、你的十字架和我们抵挡撒旦的见证。最后，在启示录十八和十九章，我们开始看到整个世界的体系全部倒塌，不仅将来的历史要全部的倒塌，同时那些折磨你我很长时间的捆绑也要松开。我们若站在得胜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仇敌的失败。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看到耶稣骑着白马来拯救我们。我们还看到很多的圣徒，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和耶稣一起在施行拯救。我们看到羔羊娶亲的宴席，这代表我们作为新娘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患难以后，和耶稣有了更亲密的关系。启示录十二章，我们看到欺哄不信之人的魔鬼被捆绑，他们不能再在世上祸害人。 我认为这是我们在得胜的过程中，神给了我们战胜仇敌的权柄。我们在第21和第22章看到神国度的荣耀，这些在我们得胜以后显得是那样的真实。启示录22:2讲到事工的时候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注意，我们在得胜以后将要参与的事工。最后耶稣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启示录1:3。尼拓生在他每日灵修书籍《旷野人生》中说，7，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启示录22:16。启示录一书是在逐渐显明耶稣基督。启示录逐渐打开窗帘，将耶稣显明出来。启示录的主要目标不是为了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看清将要到来的事件，敌基督、罗马帝国的兴起、圣徒的欢喜、千禧年，或者撒旦最后的审判。约翰治疗我们疾病的方案不是什么印啊、号啊等等。启示录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才写的，而是为了满足我们属灵的需要，将耶稣基督完全的给我们显明，使我们能够认识他，因为耶稣是万事的答案。我们如果对耶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就会知道所有将来要成的事。他是复活的、得胜的、万王之王，所有事件的产生都是基于耶稣这样的本性。你们要预备好，如果你们希望加入神得胜者的团队，看下面的内容。